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这是一个反常，
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。
这是一个善有善报，
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？
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？
约伯，你就是个恶人，就是个恶人。
在火炼中
得着智慧，
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，亲眼看见神。
约伯记，约伯记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。
各位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，我们会看的经文是约伯记第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。那么上文十五章谈了什么呢？以利法倚老卖老，试图控制约伯，你得听我说的话。他为了反驳约伯的言论呢，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传统的智慧，他警告约伯你要赶快认罪。他也描述了恶人的命运，如果约伯应着景象，就像不会青绿的枝子，花都还没开就凋零的橄榄树等等，种下毒害，生出败坏，这哪是安慰的话呢？这是恐吓人的话吧。那么以利法呢，这番话呢，凸显了人类有限带有偏差的理解，还想堵住约伯听起来感觉没有礼貌也伤到他自尊心的一些回答。好，既然前辈这么说了，小辈怎么回应呢？在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约伯怎么形容朋友那些我要括号安慰的话语呢？我们还记得在十五章十一节呢，以利法说神用温柔的话安慰你，哎，难道你还嫌不够吗？那约伯现在是不是在否定以利法的话呢？
肯定是在否定他的话，因为这个以利法他总是能说不能行，因为他自己未曾经历过约伯的痛苦，所以他说出的仅仅是字句和道理，并不是能够安慰人的真理。但是神呢，神说的话却是能够安慰人的真理。
完全否定了以利法，你以为自己是年纪最大，你人生阅历最丰富吗？那么芷梅，你也来谈谈约伯，觉得他们安慰的话反而听了让他感觉怎么样呢？
愁烦，他说了很多的话，而这些话约伯也能说，而且别人也能说。我们看到第二节嘛，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，你这么说他又这么说，
嗯，
每个人都这么说，都是同一番话，
好像拷贝那样的。
对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新意，根本约伯也会这样说，所以他不愿意听，听了还更加的愁烦，因为只是要他一味的认罪悔改，但是约伯坚持自己是无辜的，我犯了什么罪，你们只管来说我的罪吧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他的罪。
是的，他也在第三节最后说，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？好像说非常无奈，很费解，我哪里得罪你们，我什么时候踩到你们的脚，你们要轮流排着队来责备我，威胁我，恐吓我认罪呢？约伯的痛苦呢，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得到缓解，反而是加剧了。你们讲这一大堆的话，好像梁安还有芷梅说的都是空谈，完全触及不到他的痛点，还喋喋不休的，好像 上发表长篇伪论的要说教，这里呢表达了约伯强烈不满的情感。我们看的是一节到三节，我们呢多半都会用消极的态度去评论三个朋友的话，哪里不对，说的不对，没有同理心等等。那今天我们尝试从正面的角度来讨论，其实约伯心底里他很期望朋友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安慰、有益处的话呢？也能够引用约伯曾经在往前几章谈到过的，譬如第六章十四节、24到25节，或者是三章呢5到6节，他究竟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朋友呢？
如果我们回看约伯在第六章十四节，他这样说：“那将要灰心、离弃全能者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”第24到25节这样说。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，但你们责备是责备什么呢？第13章的第5到第6节这样说：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你们的智慧。请你们听我的辩论，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。最基本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以慈爱来待他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同理心嘛。他觉得他的朋友呢安慰他，让他感受到他们有慈爱。刚才姊妹说的，真的错了就说出来吧，不要这里一味的在指责他啊，你错了错了，那错什么呢？所以呢，约伯在上面第三节的时候，他就是用了这个虚空的言语再次回应以利法的话嘛，那就是说啊，吹牛呢你。
对啊，约伯其实在第六章24到25节也真的很坦言的说，如果我真的有罪的话，我宁愿你们赐教，我宁愿你们清清楚楚有根有据的指责我，我会听的。譬如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撒谎，譬如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抢别人的东西，你就告诉我啊，让我求个明白吧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扣帽子，不是搬出空洞的一些教训。那特别刚才熊乐谈到是3章5到6节，他的情绪也是非常的激动了。那么第4节到第5节呢，我觉得我们值得花点时间去讨论的。这种表达呢有点特别的，我先请梁安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。
约伯记16章第4节：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，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，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，又能向你们摇头。第5节：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，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。
好，谢谢。约伯在这两节经文似乎在换个位置大胆的假设，他在假设什么情况呢？
刚刚读过的16章的5节我看到啊，他说：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，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。我们看到，如果他处在朋友的这个位置，他不会居在高处，好像居高临下在指责约伯，他会跟他站在同一条阵营里，一起的去寻求求问神。
所以说约伯大胆假设，如果今天我们换了个位置，陷入痛苦的是你们，我一定会用安慰的话来鼓励你们的。
其实我想起啊，一首诗歌是信宁子写的，就是刘霞嘛，他已经去世了，他有一首诗歌叫《你可知道》，歌词是这样说的：没有经过流泪的双目，永远看不到人间疾苦，没有经过流汗的甘作，永远不懂收获的快乐。还有一句是：没有试炼，没有重担，你不知生命潜力有多深；没有痛苦，没有缺憾，你不知生命耐力有多大。其实就说明一句话，你们三个朋友都在说漂亮的风凉话，你们都是站在道德的高地在指责我，但是如果角色对调，你们真的经历这个痛苦，你还会这样说吗？如果我跟你们说同一番的话，你认罪吧，那你会怎么想啊？
我们仔细来看第4节，其实约伯不是说，如果我跟你对调，可能我也会像你那样指责我，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子。我想引用我最近听到过一个真实例子。话说我团契姊妹呢，被另外一位肢体言语攻击，他们两个人呢，虽然没有正面交锋，但确实闹得不太愉快。那么后来呢，团契姊妹她就私讯我，她说：小燕呢，你以为我不会说狠话吗？ 再难听再伤人的话我也会说，而且说的可溜了。我为什么没有说？因为我爱他，我爱这个姊妹，我知道他的性格，所以我忍住，我勒住自己的舌头。第四节，约伯的意思是冠冕堂皇的话，像刚才两位姊妹说的，审判人的话，批评人的话，谁不会说呢？这个角色可容易扮演呢，但是我不会这么做。换作是我，我一定会鼓励你们，我会扶住一个快要跌倒的人，而不是踩他一脚补上一脚，不会这样做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第四节到第五节呢，你真的可以引用到你的生活当中。我们肯定会碰到过类似的经历的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伤害你，你会不会用同样狠的话来伤害对方呢？
这个三位朋友啊，还是擅自审判约伯，
对，
这个是令约伯最难受的，
很难受。对，凭什么你们要审判我呢？你们是法官吗？所以看到约伯心中真的很难受的，大家都同意的，约伯只求统领、鼓励还有坚固，但是他得不到。所以在第六节，他如何表达内心那种无助感呢？我虽说话，忧愁仍不得消解；我虽停住不说，忧愁就离开我吗？你有过这种哎呀难以疏解愁苦的经历吗？不被人理解的经历吗？
可以呢，跟之前前面五节的经文呢，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总结。我就想到呢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自己曾经也试过跟一个在低谷的弟兄去同行，然后呢说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，然后呢他就很忧愁的走了。就是我曾经也是以利法，但是后来呢自己经历低谷的时候呢，就是好像这哑巴吃黄连，就是有苦自己知。那个感觉就是呢，我怎么去解释，怎么去跟别人去说，解释自己的感受痛苦，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。反而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反而会给我一些很觉得很难听的话，道理懂的都是懂，但是今天我的感受该怎么去面对呢？没有人能够理解，真的很孤独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人在苦难的当中，除了求答案求出路，其实呢也都是求别人的理解还有明白，
就是安慰陪伴最好的。我想起一个真实的例子，作为妈妈的，如果她失去的一个儿子，那她年轻嘛，她还年轻，还可以生第二胎嘛，别人就安慰她啊，你还可以生啊，
你还年轻，
对吗？是的，她真的生了第二胎，但是那个大儿子真的死了，永远弥补不了。
我们听进去是很难听的，但是说的人呢，他觉得我是给你安慰，我是给你忠告，我希望你快点离开那个痛苦的时刻。殊不知你说的话让我更加的痛苦。那么两岸呢，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
我可以分享另外一个层面的，当我面对痛苦啊、疾病啊，也会忧伤、难过、软弱的。如果我去问人，问人不如问神，因为我问东，东这样说，问西，西这样说，所以就搞得我自己呢，也没有主见了，心慌意乱，没有平安。但是呢，当我来到神面前，因为只有神能解答我们内心的疑问，他知道我们这些痛苦啊、疾病的根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很多时候问人真的不如问神。当你来到神面前谦卑祷告的时候呢，很奇妙，有时候神借着一些经文，或者借着一首诗歌，或者借着某一篇讲道，可能你去听到了，好奇妙，就借着这些呢能够解答你自己的疑问了。所以真的看到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怎样知道是神借着这些经文诗歌或讲道的人来安慰呢？因为你听了这些经文或诗歌或讲道以后，你呢非常有信心有力量了，从消沉的这个情形中一下子就转变了，充满了信心，对现在你所面临的这个痛苦也好、疾病也好，你就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愿意忍受，愿意等候神接下来的作为。
是的，转向神。我曾经那有一个奢望，我希望能够找到我生命当中的灵魂伴侣，但坦白说，直到我已经结婚了，我发现你在世界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你最亲密的家人朋友，也未必完全了解你、同理到你的感受。但千万不要失望，你跟人沟通的时候不被了解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先停止交流，你先回到你一个人的世界与自己对话，然后呢像两岸说的，来到主的跟前，不需言语的，你不需说太多的话，神已经明白你心里的感受，他会擦干你的眼泪的。
在绝望时候你是盼望，跟着你走，
大家好，我是熊乐。在查考约伯记，熊乐我就在想，其实呢，约伯他这样的发脾气真的是难以避免的。熊乐，我会想起，其实我自己也都曾经经历过人生的低谷，曾经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呢，感恩的是，我那个时候没有离弃神，我不断的在问神，我到底该怎么做。我就会在想，人生于世上是为了什么呢？最后我的了解是，我们就是为了要见证神的作为，为了要学习爱。的确，我们有很多的痛苦，大的不能够言语，但是呢，人生不会只有受苦的，不要因为今天的苦而忘记昨天的恩典，还有放弃明天的拯救。最后呢，我在患难的当中一定会想起一段的经文，就是罗马书第五章三到五节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落空，因为神的爱已接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
一起查经吧，
一起查经吧。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。确实在约伯的身边没有一个同路人，没有一个拍拍他肩膀安慰他鼓励他的人。其实约伯从来没要求过任何经济的援助，也没有要求朋友替他报仇报复那些的强盗，他只求陪伴理解，而不是那些不着边际的空话。所有遭遇呢，都让他感到很难受，但是朋友排着队轮流的指责，让他的心更加的难受。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的七到八节，约伯再度表达孤独感，所以他又转向神。他怎么描述神对他的攻击呢？特别我们看到经文，他说枯瘦的身体，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枯瘦的身体会变成了见证呢？
因为在古时认为健康是神的庇佑嘛，所以现在约伯啊，满身都长了毒疮，而且身体慢慢的枯瘦，这就是证明神已经不再赐福给他了，所以是神给他在身上一些咒诅，
就是神惩罚他的证据嘛。最起码在旁人看来，
一旦你得罪了神呢，神就会管教你惩罚你嘛，可能疾病临到啊，可能痛苦的环境临到，所以这也是正常的这个思维。
约伯曾经说过呢，神时时刻刻在窥察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又设毒箭攻击他，所以使他非常的孤独无助，也无亲无故的。那么当然包括他肉身的痛苦，枯瘦的身体不会迎来同情的目光，最起码我们在经文真的看不到有任何人同情他。反过来呢，别人看到他只会责备他你罪有应得，反而会成为指控他得罪神的一个证物，你的身体成为一个证物，哎呀你瘦成这样子，你从头到脚都长满毒疮，哎呀肯定是来自神的刑罚，没有别的原因了。所以更显得约伯的孤独感。九到十四节呢，他进一步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形容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这些比喻如何传递着一些的情感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九节，他形容神是什么？
第九节呢，他这里这样说的：主发怒撕裂我，逼迫我，向我切齿，我的敌人怒目看我。这里呢，形容到神好像一个野兽一样，去撕裂他，这样的感觉。
哎，好恐怖哦！上帝是个很愤怒的敌人，咬牙切齿的撕裂他。所以约伯觉得，我在神面前已经不是朋友，不是密友，也不是仆人了。这个是第九节。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怎么说呢？
第十节，他们向我开口，打我的脸，羞辱我，聚会攻击我，又打他的脸，又羞辱他，又骂他，又站在高处教训他，甚至呢还攻击他，说他得罪了神，罪有应得呀，意思说活该，真的是非常的残忍。十一节，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，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。在他看来，神已经离弃了他了，任凭这些恶人呀蹂躏他一样。
对，神直接把他交在恶人的手中。我们圣言圣言的曾经查考士师记的，都不会忘记那些离弃神行恶事的以色列人也遭到神的惩罚。那么当时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任凭外邦人来欺压他。如果我们是约伯，你会觉得很冤呐、啊！我又不是恶人，为什么神你要这么待我？为什么你任凭那些恶人每天都在欺负我呢？流露出约伯那种冤屈啊！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怎么说呢？
他说：“我素来暗夜本来平安无事的，但是现在忽然平地一声雷，是什么？有一个很大的震荡，就是在他身上，就好像。”忽然有人在折断我，掐住我的颈项，把我摔碎。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残忍和恐怖。因为摔碎，我们就想起一些外邦人把的婴孩呀、啊、从天上抛起，然后摔碎他，这个残忍的地步。他好像在形容神现在立我为他的箭靶子，箭靶子就是所有的箭都向他身上发出去。让他那个肺腑啊破裂，还有并不留情，
当成靶子那样，而且是射箭嘛，很精准的射中约伯你。那么最后十四节怎么说呢，熊乐？
第十四节这样说的：向我破裂又破裂，如同勇士向我直闯，勇士去攻击他，这样的把他当成目标，一直奔的。
好形象化，很有画面感。九到十四节出现什么角色呢？敌人、弓箭手、勇士，凸显了对方是猛烈的攻击，不是轻轻的打你一下，根本没有空间去躲避，也根本没有能力去抵御的，相当困难的一个处境吧。那么十五到十七节呢？约伯接续来说一下，他描述他的行为外表，他到底想向神诉说什么呢？很凄凉的十五节到十七节，你看到什么？麻布啊，又看到发紫啊、死因啊等等的，他到底怎么描述自己的外表跟行为呢？
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，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，我的脸因哭泣发紫，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因，我的手中却无强暴，我的祈祷也是清洁。我们看到约伯其实在这里呢，又一次的说明他自己真的是无辜的，是清清白白的神眼中的义人。他是一个实事求是，他怎样就怎样，他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在这里就说出来了，真的不是行恶的人。
我觉得他现在形容自己就好像一个将死的人，因为麻布缝在这个皮肤上，就是永远都不能脱去，这个痛苦是终身的。还有他过去的尊荣啊，那个脚嘛，代表人的尊荣都已经埋在尘土中，所以他情况非常非常的凄凉。还有我的脸因哭泣发紫，就说明他的忧愁常常都在心里面发出来，然后就每天都以泪洗脸啊。我的眼皮上有死因，就看不到前面的路，没有盼望了。他现在的情况就是向神说，我离死不远了，我是一个死人，活死人。
只没谈到我们通常看经文看圣经，一些举哀的动作都是披麻布的嘛，谁会缝麻布呢？缝在皮肤上，像您刚才说的是永远脱不下来的意思，全身他的皮肤就像一大块的麻布，表达深切的哀痛。那么这个是十五到十六节。那十七节很特别的，在和合本的开端呢是没有连接词的，看新国际译本呢，他一开始说Yet, 然而，那么中文译本中间就出现一个字却，十七节什么意思呢？我约伯问心无愧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残暴的事情，向神的心也是清洁的。像两位刚才说，他再一次为自己来辩护。你发现呢，我们读到约伯记，你看到很多的形容词，很多的比喻啊，图像语言等等等等，很简单，为什么不直接说我很难过啊，我很冤呢，就句号得了，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章来谈呢？可能其中一个原因，让读者，让今天我们读经文的人更深尝试，只能够尝试体会约伯当时的苦。那么十八节呢，他继续来说，按照古代文化的背景呢，人们是怎么看无辜人的血跟地的关系呢？十八节他说，地啊，不要遮盖我的血，不要阻挡我的哀求。我们也能够参考圣经其他的经文，熊乐你会怎么理解呢？
如果要说跟血有关的经文的话，我们的确是会想到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的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的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诅咒。第三十七章第二十六节，犹大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尝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可以看到呢，血呢，除了跟这个命案有关之外呢，还有呢，指无辜的死亡，无辜的人他们流血嘛，说他们呢，无辜的死了。所以呢，再回来这里，约伯说，不要遮盖我的血的意思，就是呢，不要让他的冤情被遮盖，让他可以有机会跟神去求一个伸冤跟明白。
像你说的，约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呐、啊，我说人呐、啊，可以为他作证，还他清白，替他辩护，所以他引用了古代人相信的概念，无辜人的血可以发出这个控告，所以他才说，请地呢不要遮盖我的冤情，天地作证，约伯表明自己里里外外身心都是很清洁的。这个是十八节的经文，必须要了解古代人的背景啊。最后呢几节经文，十九到二十二节，越看越觉得约伯的遭遇真的是很冤屈的。所以呢，满腹冤屈的约伯认为自己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？
唯一的盼望就是耶和华神。十九节我们看到，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，我们知道神是高居在天的，在上有我的中保，我的朋友讥笑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约伯在这里再一次声明，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，所以今天呢，只有这一位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可以为他伸冤。
其实中保这个概念呢，在前面几章也有提到过，他希望有中保可以为他辩护，但是在这里指的中保跟见证者在天上，到底是谁呢？当然是耶和华。所以他的盼望呢，又转向耶和华神，他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天上的神那里。你是中保，好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律师那样，你是见证人，你可以见证我没有犯罪。他是直接向神陈明冤情的。我们说九到十四节，他用了什么敌人啊、弓箭手啊、勇士来描述神在他心中那个角色，那个形象是很可怕的，扑面的要攻击他。但是上帝除了是控告还有攻击的神，对约伯来说还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？芷梅，
在约伯的心里面一直认为耶和华是能为人伸冤辩屈伸张正义的神，因为他在呼喊那么这个天地为他伸冤，这个天地就是神嘛、而且血也可以为他伸冤，所以他知道神是可以为他伸张正义的。诗篇一百四十篇十二节，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，必为穷乏人辩屈。虽然约伯没有知道这个诗篇这个经句，但是虽然他受攻击，他仍然坚持神是公义的。
我们不能够否认，因为约伯自己坦诚，神你让我感到非常的恐惧，神你每天在攻击我，压力很大，但是他依然觉得唯有神才能够做出公平的审判。像刚才芷梅说，他一直在呼天抢地，他是在跟神说话，他不是跟别的人说话，只有神才能够理解他的痛苦。约伯在绝望当中，他的信仰也是非常的坚持的。别人从他的外表，从他的遭遇，枯瘦的身体，论断，往他身上贴罪人的标签。但是神呢？神到底是怎么看约伯？这是约伯心中很想知道的一个答案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十六章一到二十二节。明天那集呢，我们会继续看看约伯到底怎么诉说他的冤情，怎么分享他心中的那些痛苦。明天那集我们会继续看约伯记第十七章。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。
再见，
再见，
再见。
他彼此给你力量。间歌唱，失去的芬芳，比加倍唱。